感谢神，我哋可以继续来领受神的话语。
感谢神，我们还可以继续来领受神的话语。
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信息系关于圣灵的恩赐。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圣灵的恩赐。
我们来到第五讲。
我们来到第五讲。
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恩赐。
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恩赐。
大家认为言语重唔重要啊？
大概。认为言语重不重要啊？
重要啊，好重要。
重要，很重要。
啊，我哋俗语讲咧，一言松绑，同埋一言轻绑。
我们俗语所说的“一人松绑”，
一言上绑，
一人
一言松释松绑，绑嗰个绑，同埋一言一个言语轻。
哦，一人上绑，一人
先
绑。
所以言语呢，如果讲得合适的时候，
如果言语讲得合适的时候，
可以叫听的人得到造就，
可以叫听的人得到造就。
如果一个言语讲得唔合适的时候呢？
如果一个言语讲得不合适的时候，
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出现咗问题，
就会使人言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咁言语咁紧要，
那言语这么重要？
如果讲唔合适嘅时候呢，后果咁严重。
如果讲到不合适的时候，后果会这么严重？
咁唔可以唔讲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讲话？
除非你喺个孤岛里面，
除非你在一个孤岛里面，
自己单独一个人生活。
自己单独的一个人生活，
你就唔使讲嘢咯，
你就不需要讲话了。
但如果呢，喺人群里边，
但是如果在人群里面，
一定要讲话系嘛？
一定要讲话是吗？
除非你哑巴讲唔出声，
除非你的哑巴讲不出声音，
讲唔出声要用手语啊。
讲声音的时候会用手语，
用手语来代表佢嘅言语，
用手语来代表他的言语。
其实都系讲话嚟嘅，
其实都是讲话。
用嗰啲手动作当作言语，
只不过他是用手的动作来当作他的言语。
咁神对呢方面有俾我哋咩嘅恩典呢？
那神在这一方面是给了我们一些怎么样的恩典呢？
言语咁重要。
既然言语这么重要，
我哋每一个人都需要讲言语。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讲言语。
咁你话一定有嘅，因为神做了我哋把口嘛，要俾我讲嘢嘛。
你说会一定是有的吗？因为神做了我们有一把口，给我们讲话吗？
神要做咗呢个头脑，让我哋去思想，识得点样去讲嘢。
神又做了我们的头脑，让我们思想怎么样懂得去讲话。
这个是神普遍的恩典。
这个是神普遍的恩典。
无论信主同埋唔信主，每一个人神都俾佢咁样。
无论信主还是不信主，神每一个人都给他有这样子的。
只要系人都有一把口，只要人都有一个头脑。
只要是人，他就有一把口，一个头脑。
但我哋信咗主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
神呢又特别俾我哋格外恩典，
神又特别的给我们有格外的恩典。
因为我哋信咗主，除了喺地上生活以外呢，我哋仲有一个使命。
因为我们信了主，除了在地上生活以后，我们还有一个使命，
要同人哋分享主嘅福音，
要和人家分享主的福音，
要见证主。
要见证主，
所以我哋信主呢把口更加紧要啦，系咪？
所以我们信主的这一把口更加重要的是吗？
所以神就特别俾我哋有智慧的言语，同埋知识的言语的恩赐。
所以神就是特别给我们有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特别的恩赐。
透过今日，我哋要睇五段的经文。
透过今天，我们要看五段的经文。
我哋去嗱睇。几方面的问题，
我们来看几方面的问题。
先啊，你话经文咁多，咁你点读得晒啊？
那你们说啊，牧师啊，经文这么多，怎么可以念完啊？
我哋要读一啲重点嘅经文。
我们会读念一些重点的经文。
主题经文已经印喺程序表嘅后边。
主题经文已经印在你们的程序表的后面。
首先我哋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
首先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
找到我们可以一起读出来。
找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念出来。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
来请。
请。
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
我就再睇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八节。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八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八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到八节。
找到我们都一起读出来。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念出来。
来请。
请。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
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
找到我们都一起读出来。
找到以后我们一起念出来。
来请。
请。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念到这里。
透过今天我们所引用的几段经文，
透过今天我们所用引用的几段经文，
我们要思想三个问题。
我们要思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何为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
何为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圣灵要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你的恩赐。
第二个问题是，为何圣灵要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呢？
第三个问题，要怎样才可以得到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恩赐？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得到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呢？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呢？
什么叫做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呢？
很明显，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是两个不同的恩赐。
很明显的，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是两个很明显不同的恩赐。
但为什么我今天将这个不同的恩赐放在一起来讲呢？
为什么今天我把这两个不同的恩赐放在一起来讲呢？
因为你两个恩赐关系很密切。
因为这两个恩赐的关系会很密切。
当你去看箴言的时候，
当你去看箴言的时候，
箴言的主题是什么呢？
箴言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这里有一本小书，活出智慧。
我这里有一本小书，活出智慧。
就是箴言的主题。
就是箴言的主题。
这个是一个解经家所写的。
这个是一个解经家所写的。
威尔士比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
威尔士比是一个很出名的解经家。
一个神很重用的宗仆。
一个神很重用。
退休了。
一个神很重用的宗仆，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一百六十几本的书，
他写了一百六十多本的书。
关于个解经书就写了五十本。
关于解经书，他已经写了都有五十本。
啊，所以个整本箴言呢，就系讲出智慧。
所以他整本箴言就是讲出智慧。
我哋要点样活出智慧？
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智慧？
箴言里面呢，成日将智慧同埋知识呢连结喺一齐。
在箴言里面，经常会把智慧跟知识把它连在一起。
当你用心来读箴言的时候，
当你用心来念箴言的时候，
你就知道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你就会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这些就是箴言的主题，
这个就是箴言的主题。
最重要的信息，
最重要的信息，
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是什么呢？
头先我哋读嘅经文，
刚才我们念的经文，
呢度又讲到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这里讲到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
都同样讲到在完全人中，我哋都讲智慧。
也就同样讲到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
特别系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里面，
特别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里面，
同我哋讲，我哋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
跟我们讲，我们讲的是从前所隐藏的
神奥秘的智慧，
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
由此可见，这个智慧的言语是一个很重要的恩赐。
由此可以见到，一个智慧的言语是一个很重要的恩赐，
是地上的教会所需要的，
是在
很重要、很紧要的恩赐，
是在地上的教会是很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恩赐。
智慧是基督的教会，
智慧是基督的教会，
一定需要这个恩赐，
一定需要这个恩赐。
如果一间教会无咁样嘅恩赐，
如果一间教会没有这样子的恩赐，
嗰间教会就无办法喺地上成为主嘅见证。
那个教会就没有办法在地上成为主的见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个恩赐，我们甚至可以将神奥秘的智慧全讲出来。
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恩赐，我们才能够把神奥秘的智慧传扬出去，
甚至可以将主耶稣基督活在人的面前，
才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活在人的面前。
可见这个智慧言语呢？
可见这个智慧言语
同地上的智慧是不同的，
和地上的智慧是不同的。
地上的智慧呢，大家知道了，
地上的智慧大家知道，
就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
就是懂得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我到时候我就讲中国人北方和南方很不同，
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中国人北方和南方人是很不同的。
北方的人呢比较爽直，比较直啊。
北方人他们比较直爽，
南方的人呢就比较，好像话嗰个 IQ 比较多啲，就系话咧比较呢灵巧啲。
南方人呢会讲他们很像 IQ 比较多，比较灵巧一点。
呢啲系地上嘅智慧咯，所以话如果当兵。北方人呢，如果打仗的时候死的人比较多，
所以会说啊，在地上北方人打仗的时候死亡的会比较多。
你很勇敢吗？
因为很勇敢吗？
冲啊！
冲啊！
南方人呢，会灵巧识得点样保护自己。
南方人他会灵巧的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总之的危险呢，就人哋会想自己怎么喺一边。
总之危险就是让人家去，自己是躲在一边。
这些是地上的智慧，
这个是地上的智慧。
还有呢，地上的智慧呢，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
还有特别是现在的时代，
就是太多地上呢有人遇到什么问题呢，最好就不要去踩他，
就会看到现在的时代，会看到，假如你看到人家有什么问题，最好的就不要去理他。
总之呢，三十六计走回上计，快点快点走过去。
总之就是三十六计走回上计，
免得呢惹来麻烦啊。
免得也来麻，也到麻烦。
呢啲系地上智慧咯。
这个是地上的智慧，智慧。
地上的智慧，如果系嗰个公司里边打工嘅，
地上的智慧，假如在那个公司在打工的时候。
就是那个奉承那些上司，
就是能够那些人就会奉承那些上司，
在上司面前一定要讲好好话，
在上司面前会讲很多好说话，
咁上司可以提拔你，可以 给你多的升职的机会了。
希望让上司来提拔，让你给多一点升职的机会。
你这是地上的智慧。
这个是地上的智慧。
天上的智慧不是这样啊。
天上的智慧不是这样子的。
天上的智慧呢，是叫我们将那些最重要的腰身次序是怎样。
天上的智慧是叫我们知道那些最重要的优先的次序是怎么样的，
怎样妥善处理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
怎么样来妥善的处理与神的关系，还有与神和人的关系。
这个是智慧的言语，
这个是智慧的言语，
所以要带给我们的功用。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人有这样的恩赐，
所以可以带给我们有功用。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是有这样子的恩赐。
首先使徒保罗他有这样的恩赐。
首先是使徒保罗他有这样子的恩赐，
他可以将神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向我们表明出来。
他可以在从此在神隐蔽的智慧向我们表明出来。
保罗书信的时候，
当我们来看保罗书信的时候，
罗马书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使徒保罗呢，他有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恩赐。
使徒保罗他有智慧的言语还有知识的言语的恩赐。
还有我们看使徒记的时候，
还有我们看使徒记的时候，
看到其中两个使徒，
看到两个事实，
其中一个呢有智慧的言语的恩赐，
其中一个他有智慧的言语的恩赐，
另外一个呢没这样的恩赐，
另外一个他没有这样子的恩赐，
一个是叫做基甸，是吗？基甸，基甸，
一个是基甸，
他有智慧的言语的恩赐，
他有智慧的言语的恩赐，
另外一个参孙，
还有一个参孙，
他有很大的力量，
他很大力的力，
但他没有智慧的言语，
但是他没有智慧的言语。
所以下一次基甸带过一些人去打仗，
所以有一次那个基甸他带以色列人去打仗，
打差不多赢了，
打到差不多完了，
但最后一个支派他出来就闹过基甸，为什么你都不应不叫我们呢？
他就在那边骂那个基甸，基甸就说：“为什么你不叫我们呢？”
但基甸就有智慧言语，他讲一遍的说话，就是让他们听呢，那个几百听得好舒服。
基甸他就有一个很智慧的言语，他讲了一句说话，就让他们听得很舒服。
他们就大家同心去作战。
他就说：“大家同心的去作战。”
但参孙就不是了，
但是参孙就不是了。
一次同样都是打仗，
一次同样都是打仗。
另外一个支派呢，都是同样出来责备他。
同样有一个支派，同样的出来来质问他。
参孙就很恼，
参孙他就很
生
气，
一段很严厉的话责备他的。
他就讲了一段很严厉的说话来责备他。
结果就杀了一个支派，就支持是吗？
结果他就失去了一个支派的人支持啦，
就没办法同心作战，
就没有办法来同心的来作战。
智慧的言语就是可以妥善处理同神同人的关系，
智慧的言语就是能够妥善的处理和神和人的关系。
好像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大家一起相处都不容易，是吗？你大家都不同吗？
而且还有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相处都是不容易，是吗？因为大家都不同的。
大家都大家做事的方法。
大家都有自己的做事的方法。
大家呢的领会可能都有点不同。
大家的领会都有一些不同啊。
咁点样可以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家呢？
那怎么样可以能够同心合意的来建造神的家呢？
我们需要智慧的言语，
我们需要智慧的言语，
彼此欣赏，
彼此欣赏，
彼此鼓励，
彼此鼓励。
不是呢，看到对方和我们怎么不同，看到对方变得，我们大家有同一的目标，同一的心智，
不是
说方便我哋再合作咯。
不是说大家对方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大家和我们对有什么同样的一样的心智才来一起合作。
最紧要我哋同一个生命。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同意的生命，
都是神的儿女，
都是神的儿女，
在神的家里面，
在神的家里面。
如果这样的语言彼此造就，
如果用这样的语言彼此的造就，
弟兄姊妹大家都很可爱，是吗？
弟兄姐妹大家都会很可爱，是吗？
大家听到这样彼此欣赏彼此鼓励的言语，大家都很高兴。
大家听到大家这样子彼此鼓励彼此欣赏的言语都会很高兴，是吗？
那就可以靠大同全小鱼，大家可以同心上咯。
那这样子能够求大同小鱼，就大家能够一起同心的来上了。
因为智慧言语就是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智慧的言语就是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讲出来的就是主耶稣的性情，我们怎样活出耶稣的生命，
所讲出来的就是主耶稣的圣情，我们怎么样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知识的言语
和
智慧言语有一些分别，
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是有一些分别。
知识的言语呢，就是一些好似对神的认识，
知识的言语就是一些对神的认识。
你比较固定落来，定落来的定律，
这个就是固定定下来的定律。
就是好像说这个神创造宇宙万物定好多自然规律，是吗？
就是好像说神创造这个自然万物就是很有一定的规律，是吗？
好像你从楼上跳下去，
好像
不死都伤得很犀利，是吗？
好像你从楼上跳下来不死都可能伤得很厉害，
这是自然规律，
这个是自然的规律，
神创造定下来潜规律，
神创造而定下来的规律。
你的在知识，
这些就是知识。
如果你无知，你话哇，嗰啲鸟可以系天空飞，咁我哋又可以系楼上嚟，我哋可以学下鸟咁样跳出去可以飞啊。
如果你说哦，鸟可以在天空再飞，我们也可以学鸟这样子在楼上跳下来再飞啊。
嗰啲就无知识咯。
那些就是没有知识，
如果无知就因着这样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是 无知的人，他会这样子就会丧失了他的生命。
很多时候很多人说神迹理智，
很多人说神迹理
和理智
理智，
怕呢我们不相信神迹，因为神迹无理智。
有些人他们会说我不相信神迹，因为神迹没有理智。
这些就叫做无知哦。
这些就叫做无知啊。
为什么叫做无知呢？
为什么这个叫做无知呢？
因为有神一定有神迹，是吗？
因为有神一定会有神。
如果有神无神迹，
是吗？
这样才是怪，是吗？
如果是没 有神没有神迹的话，这样子才会觉得奇怪，是吗？
所以神迹和理智是一致，
所以
违反理智。
所以神迹和理智是一致的，没有违反。
神迹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自己可以怎样超越那个自然规律，因为自然规律是规定的。
神迹就是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怎么样来通过这个规律，这个是他的有一个规律的。
他定了一个规律，
他定了一个规律的，
但为了特定的原因，他自己可以超越那个规律。
但是为了一些特定的原因，他可以自己超过这个规律。
而且他为了救赎，
好像他为了救赎，
他可以超越个规律，藉着铜精女来降生。
他可以超过那个规律，藉着铜精女来使耶稣降生。
呢啲就叫神迹咯。
这个就是神迹啦。
但呢啲系好理智嘅，因为神系全能嘅神啊。
这个是很理智的，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啊。
所以知识嘅言语呢，就将呢啲规律同人分享。
所以知识的言语就是把这些规律和人家分享。
将神的作为同人分享。
将神的作为和人家分享。
属灵的规律。
这个是属灵的规律。
而且话，人但啲前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冇益处呢？呢啲都系属于知识嘅言语啊。
这个好像说人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生命，那有什么用？这个也是神的知识的言语。
好似《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佢哋同人讲：神爱世人，甚至仲系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啲都系知识嘅言语。
好像《约翰福音》是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都是神的智慧的言语。
呢啲已经神所定落嚟自然嗰个属灵嘅规律。
这个都是神所定下来那个自然的属灵的规律。
有人讲啦，我咁好，点解需要落地狱啊？
有人会说我这么好，怎么需要去下地狱啊？
我去修桥铺路，
我去
赚取功德就得啦。
我去修桥铺路，赚取功德就行啦。
佢唔知道个属灵嘅规律。
他不知道那个属灵的规律。
不知道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知识。
他不晓得这个规律，就是叫人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规律。
所以教育先知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所以旧约先知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讲到免因无知而灭亡，
讲到人无知而灭亡，
所以知识的言语好紧要啊！
所以知识的言语是很重要。
我哋信咗耶稣啦，
我们信了耶稣，
我哋属灵嘅知识，
我们有属灵的知识。
我哋知道信同唔信个分别好大。
我们知道信和不信那个分别很大。
所以神俾我哋呢个恩赐和同人的分享，
所以
一个属灵嘅知识。
所以有给我神给我们这个恩赐，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个属灵的恩赐。
都让人知道呢，信嘅重要。
可以让人知道谁的重要。
见智慧言语和知识言语，
可以见到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
关系这么密切，
关系这么密切，
而且这么重要，
而且这么重要。
我们有了智慧言语呢，就可以懂得同神建立关系，同人关系建立好。
我们有了智慧的言语，就会懂得怎么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和好。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呢丰盛的人生。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同样，我们可以将神的救恩同人分享。
同样，我们可以把神的救恩和大家分享。
你话咁我要点样先至得到呢？
那你会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
睇大家打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廿三节。
我们大家来看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
我哋请凡姐妹，我哋读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到廿三节。
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权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俾我哋睇到。首先呢，我哋要求啊。
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首先我们要
要向神祈求。
我们 要向神祈求。
我们要得到智慧的言语同埋知识的言语呢个恩赐。
我们要得到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这个恩赐。
我哋要向神祈求。
我们要向神祈求。
神呢会赐给人智慧同埋启示嘅灵。
神是赐给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叫我哋可以真知道佢。
可以让我们真知道他。
除了祈求以外，系你话祈求好，我向神迫切祈求。当你向神迫切祈求嘅时候呢，你应该先知道，因为神系我哋嘅主。
你说，当你除了迫切的祈求以前，你要知道神是一个智慧的主。
你要主权降服俾神。
你要把主权降服给神。
呢本书系一个大兄写嘅。
这一本书是一个弟兄所写的。
如何得着圣灵九恩赐？
如何得着圣灵九恩赐？
呢个系大家如果睇到嗰个美国有个出版社个见证书室。
如果大家可以有看到美国有个出版社，它见证书室。
有好多关于呢个弟兄嘅书，
有很多关于这个弟兄的书。
十八姓弟兄，
史
伯成弟兄，
史伯成弟兄，
佢里边呢，讲到一啲见证。
它里面讲到一些见证。
其中呢一个就系讲到一个弟兄喺一个地方。
其中他就讲到一个弟兄在一个地方，
他本来要做主的出口，要做讲员吗？
他本来要做主的出口来做讲言的，
但都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是他就不知道该讲什么。
你都甚至都差不多要到聚会时间了，
那就甚至差不多要到聚会的时间了。
二十分钟之前，
二十分钟以前，
他还在那里呢，默默的祈祷，
他还是在那边默默的祷告。
神给他感动，
神给他感动，
一个很简单的信息，
一个很简单的信息，
就是当主掌权的时候，
就是当主掌权的时候，
所以在他那次，他就根据圣灵给他那个感动，那个信息，
所以他就是在那一次，根据圣灵给他的感动，给他的信息。
当主掌权的时候，
当主掌权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那个弟兄顺服圣灵咁样感动，
当那个弟兄顺服性的这样子有感动，
他讲出嗰篇信息，
他讲出的那一篇信息，
嗰天好多人蒙光照，
改变很多人蒙到得到光照，
知道我哋顺咗主，但无将主权交俾耶稣。
知道我们信了主，有没有把主权交给耶稣？
所以今天在地上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在地上这么多的问题，
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
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问题，
弟兄姐妹之间有这么多的问题，
弟兄姐妹之间有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大家在那次聚会里面就认罪悔改，
所以大家在那一次聚会当中，他们就认罪悔改，
愿意将主权交给耶稣，
愿意把主权交给耶稣。
当主掌权的时候，
当主掌权的时候，
教会就更新变化，
教会就更新变化，
很奇妙，
很奇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将生命主权交给施恩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施恩的主的时候，
神的灵就会在中间自由运行工作，
神的灵就会在我们当中自由的允许工作，
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的言语，
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的言语
和知识的言语
和知识的言语。
当智慧言语和知识言语都是从那个舌头发出来的，是吗？
当我们的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都是在我们的舌头发出来的，
所以当神要赐给我们那个恩赐的时候，
所以当神要赐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时候，
他会先治服我们的舌头，
他会先治服我们的舌头。
这个舌头很小，是吗？
我们的舌头是很
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舌头很小，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这个舌头是很小的，
但这个舌头是最难去制服的，
但是这个石头是最难去制服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哋讲话，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
讲话，我哋想要讲咩就讲咩咯。
我们会想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你有权利吗？
你说我有权利吗？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哋讲好多伤害咗人的话语。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讲出一些很多伤害了人的话语。
很多时候，我哋讲好多是非。
很多时候，我们讲很多是非。
很多时候呢，我讲好多海量弟兄姐妹跌倒嘅话语。
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到一些使到弟兄姐妹跌倒的话语。
很多时候，我哋讲好多呢，系让神嘅心伤痛嘅话语。
很多时候我们会讲的一些使到神的心而伤痛的话语。
很多时候我讲一些话语呢，让人呢对于神更加不敬畏。
很多时候我们讲的一些说话是会对到神更加的不敬畏。
所以当神要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同埋言知识言语的时候，佢要先对付我们那个石头。
所以当神要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时候，他会先对付我们的石头。
那个石头很难对付。
这个石头是很难对付。
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啊。
雅各书讲得很清楚。
当你用心来读雅各书的时候，
当你用心来念雅各书的时候，
你看到言语的重要，
你会看到言语的重要。
那个石头很难对付。
你会看到那个石头是很难的对付。
但当我们将主权交给圣灵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把主权交给圣灵的时候，
圣灵首先要对付我们的石头。
圣灵首先的是要对付我们的石头。
要制服我们的石头。
要制服我们的石头。
让我们呢讲说话。先经过十字架的对付，
让我们讲的说话先经过十字架的对付，
以致我们讲出来的话语呢，可以造就人；
以致我们讲出来的话语能够造就人，
可以建立人的生命，
能够建立人的生命。
这样，神就会将这个恩赐多又多的加给我们。
这样子，神就会把这个恩赐多多的加给我们。
神有时候我哋感到好困难啦。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困难。
神我记得我喺澳门侍奉嘅时候。
我记得我在澳门侍奉的时候。
一次已经晚上十二点几啦。
有一次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一个电话打来。
一个电话打过来。
我就去接听。
我就去接。
对方就讲：刘牧师，我哋要离婚啦。
对方就说：刘牧师，我们要离婚啦。
我都好激动，
讲得很激动。
我知道呢，个家庭出咗问题啦。
我知道那个家庭出现了问题。
我在电话里边我讲呢，安静啊！我同啊刘师母呢，我哋即刻去探你哋。
我就在电话里向他说：你们要安静，我和刘师母就马上来探望你们。
我放下电话就同刘师母祈祷。
我放下电话以后，我就和刘师母来一起祷告。
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帮到佢哋呢？
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去帮助他们。
需要智慧的言语同埋知识的言语。
需要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
所以我哋祈祷人就奉主嘅说明，就去到嗰个家庭嘅屋企。
当我们祈祷以后，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去到那个家庭的家里。
个丈夫同埋妻子两个呢都好噶，嗰阵两个呢我去嘅时候，两个啊都向我哋投诉。
那丈夫和妻子到我们到他家里的时候，两个都向我们来投诉。
我哋就话：我话我两个都一齐都安静，咁我分开讲啦。
我就说：
哎呀，睇你要想丈夫先讲，或者妻子想讲。
我就说：大家安静下来，那你们分开讲，太太先讲先，或者是丈夫讲先啦。
但我先有约在先，系。一个讲的时候，另外一个冇出声。
但是我有约在先，你们当一个在讲的时候，另外一个不要开声。
俾佢讲完啦，然后先至对方讲。
让他讲完以后，才让对方来讲。
而家咩都唔使解释。
现在什么都不需要解释。
啊，咁因为我对夫妇都好尊重我哋，所以我咁讲佢都咁样听啦，所以就。
那对夫妇就很、
其中一个就讲啦。
那对夫妇都很尊重我们，我这样子讲，他们也这样子会听，他们就其中一个在讲啦。
将佢配偶讲的呢，好似呢世界上最坏最坏的人。
把他有其中一个就讲到他的配偶，好像是世界上一个最坏最坏的人。
我 就听了 ，OK， 啊，跟住到另外一个讲啦。
我就听完了以后，就继续听另外一个在讲啦。
另外一个讲咧，头先嗰个讲嘅完全系乱讲嘅，佢就讲另外一方面啦。
另外一个在说，他说刚才那个所讲的完全是错的，乱讲，他就在讲另外一方面。
我就投诉佢点样说，同佢同我同佢个背后都讲嘅咧，系全世界都系最坏嘅。
另外，他就在投诉说那一个怎么样，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好像全世界是最坏的。
咁面对咁而家呢两个夫妇关系咁唔好咁恶劣嘅环境，两个都咁激动。
当我面对，应该
点样帮佢哋呢？
当我面对看到这个环境，两夫妇都很激动，我就想，我该怎么样帮他们呢？
两个都讲呢，已经冇得转弯啦。总之呢。到两段，啊，各走各的路。
两个都讲到没有的转弯的了，总之是一段一刀两断，各走各的路。
咁喺嗰阵呢，咩圣经原则同佢讲，佢都听唔入去啊。
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来跟他说，他们也听不进脑。
因为心意已决。
因为心意已决。
一定分手，一定离婚。
一定要分手，一定要离婚。
因为。实在没办法忍受下去了，
他们认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下去了。
那时候我听到我就说，你们刚才都是说到对方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但我请问当时你们是怎么结婚呢？
你们跟头就在我就在说了，你们刚才就是一直讲对方怎么样不好，但是你们当时是怎么样来结婚的呢？
是谁强迫你？
是谁来强逼你啊？
同呢个咁衰嘅人结婚呢？
和这个这么坏的人来结婚呢？
佢两个嚟嗰阵咧就坐咗沉默一下，同佢讲咧，一个讲得，其实我哋嗰阵呢系好相亲相爱
嘅。他们就在说了，他们安静下来一下以后，他们就想，其实以前他们是相亲相爱的。
系我哋自己拍拖，自己谈恋爱。
是他们自己谈恋爱的。
咁我话你点解系同佢拍拖啊？
我就问他，你为什么愿意和他拍拖、啊？
谂一谂，
他们再想一想。
初初唔想讲，但系你嚟讲啊，咪我最少呢度讲嘅，因为你话你自己拍拖嘅嘛，冇人强迫你嘛。咁梗系佢有一啲嘢吸引你嘅地方，你先至同佢拍拖嘛。
我就讲，你们想一想，因为没有人强逼你们在一起吗？你要想一想，当时有什么吸引你们在一起？
咁后屘就讲出哦，其中一个先讲啊，佢当时点样咁好，所以真系嗰阵啊都佢都真系知道佢一个好嘅人啦。
其中一个就在讲啦，当时他是怎么样好的，所以他就在想到他的好。
咁样啦，咁气氛就好啲啦。另外一个就讲到话，佢当时真系呢，佢哋拍拖系好真诚嘅，真系感受到对方点样好，点样好啊。
另外一个就是说，当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真诚的，所以他们感受到怎么样，对方怎么好。
讲到佢当时拍拖嘅情况，然后呢就问佢啦：，咁你哋结婚以后，你哋而家就谂对方一个好，而家就唔讲嗰啲唔好嘅。讲到结婚以后呢？咁等你对方一个好嘢，你哋无论点样，你都系谂去揾出一样好嘢出嚟。
我就讲，你现在想一想，在你们结婚了以后，有什么样一个是最好的？你们只是想一个最好的优点出来。
另外就讲出来啦。
其中一方面，他们就提出来讲啦。
咁另外一方咧，佢都讲出来啦。
但是接下来另外一方，他也讲出来了。
佢嗰度太多两个咧，就。一啲眼花流一啲眼泪出来，
在那边可以看到他们两个都有一点眼泪流出来。
哇，系啊，咁啊，唔似你哋头先之前所讲咧，两个都咁好啊，原来你哋两个都唔错啊。
我就说，是啦，你就可以看到，你所讲的不像你们刚才所讲的，两个都这么坏，你们都可以知道啊。
咁呢次点解系咁样啊？
那这样子，这次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再讲我话，其实嗰啲本来系属于好湿碎、好小嘅事。
他们接下去就讲，其实那件事是很小的事情。
为咗教养仔女，佢一个仔嘛，嗰个唔同嘅睇法。 咁啊，演变到后屘变咗深仇大恨。
这个只是为了一个教养儿子，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嘛，教养的方法不同，后来就变成大家就很有自己的意见，深仇。
慢慢同佢分解，然后就先带佢做个祈祷。
然后我就慢慢的和他分解，然后就带他一个祷告。
啊，然后当然咧，嗰阵仲未带佢彼此认罪。
当时还没有带他彼此的认罪。
先做个祈祷，然后我做个祈祷，然后同佢带茶，带佢嚟查一副所需。
然后我们先给他做一个祷告，然后就带领他查一副所需。虽
然好热咯，我哋话一定你讲太热，我哋以后先查，我唔得。晚上一定要搞定。
虽然那一天已经很晚的了，他太太说哈、啊，或者改天再来查吧。我说当时不行，一定要当天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啊，所以大家查个有福所需，哇，个做丈夫好过瘾嘅，你要妻子要顺服丈夫嘛。
看有福所需的时候，那点有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嘛。
然后同佢讲，而家呢做丈夫嘅，你睇你丈夫。你应该点样做妻子？睇你妻子应该点样做丈夫？唔好睇妻子点样，应该睇你自己点样。
我就看叫你们看，你看做丈夫的应该看怎么样体会太太，做丈夫的不要看人家，要看自己。
啊，后边两个呢？啊，太太的大概那年啦，大概两个彼此认罪。
后来带他们两个彼此的认罪。
对，后边两个人手握在一起，但系。
后来手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
哇！点啊？同电话里面同我讲，我哋要离婚啦。嗰个而家可唔可以受训啊？哇，可以，梗系可以啦。
后来我就说，怎么样？你们在电话里面跟我说你们要离婚呢？现在可以不可以收回这一个？
哇！以后我千祈唔好再咁讲啦。
他说现在可以收回这一句话。
师母呢就系嗰日同佢做个祝福祈祷，我哋就翻屋企啦。
牧师就跟他们说，以后你们不要再这样子讲了。然后师母跟牧师就跟做一个祷告，他们就回去。
智慧嘅言语同埋知识嘅言语，就系呢个实际生活里边可以运用出来，可以帮一个准备离婚嘅夫妇化解危机，重建一个美满幸福嘅基督化家庭。
很感恩一个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能够帮助一个家庭它重建起来，化作这
智慧言语同埋知识言语呢，叫我哋可以过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
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可以叫我们再过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
我哋极少可以向神祈求，
我们即时都能够跟和神祷告。你愿意吗？
我哋起身，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来站起来祷告。
恩主，我哋感谢你。
恩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用你话语照亮我哋。
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
俾我哋知道智慧的言语同埋知识嘅言语嘅重要。
给我们知道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的重要。
我哋承认我哋缺乏呢方面。
我们承认我们缺乏这一方面。
但我哋要向主祈求。
但是我们要向主祈求。
因为主你系智慧源头。
因为主你是智慧的源头。
一切在你的掌管之中。
一切在你的掌管当中。
当我们愿意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你就更新我们，变化我们。
主你就更新我们，变化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同埋知识的言语。
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和知识的言语。
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相处。
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相处。
更加和谐，
更加的和好。
大家同心合意来见证主，来荣耀主。
大家同心合意的来见证主，荣耀主。
咁样祈祷感恩系奉主耶稣得胜嘅名。
我们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
阿门。
好，请坐。